魏本啊，生即与不生而心常清净，妄觉者利我，何故不说欲？能看懂吧？说这个，甭管你认为面前是生还是不生，也就是说，不管你现在是凡夫，哎，还是佛，也不管你现在认识正确不正确，你那个心怎么样啊？是永远清净的。就是我们现在凡夫上当受骗，痛苦烦恼的不得了的时候，你那个心体怎么样啊？还是永远是清净的，没有被染污的。哎，那是你，那是真我、大我。哎，就是在你上当了执着梦中有一个小我、假我的时候，你那个真我、大我照样还在那儿。妄觉者利我，何故不说欲？说那个就是胡思乱想的人立的我，你为什么不说？就跟我说的一样，比方说说这个大梵天是我，大自在天是我，是吧？是大我、真我。哎，他们立的那个我，你怎么不就拿来做你的比方呢？说我说的我就是大梵天，哎，就跟他们一样，你怎么不说你的我就是外道的我呀？佛来回答：迷于石愁林，离于真实法，妄觉东西走，觅神我一二。迷于石愁林，这个意的好，你一看就清楚。说梦中凡夫啊，迷在哪儿啊？迷在前六识的愁林里头，就是我们面前这个走不出痛苦、走不出烦恼的这个愁林，就是原始森林，进去之后没有路，走投无路，是吧？这个非得费很大的劲儿开拿砍刀在那使劲砍才能走一点。哎，石愁林是我们的妄想给我们造成的困难，妄想的愁林，我们在里头迷了，我们找不到出路。哎，这个意思好。离于真实法，说你看得很困难，很那个什么，找不到出路，实际上什么呀，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相，是你在那做梦。所以你看现在那个世间人，哎呀，这个头疼的，你看特朗普这几天头疼的是吧，不知道怎么办好了，他就不知道根本没这回事，这是假的。哎，他你说这些人多冤枉是吧。哎，马云也头疼是吧，这个我们小老百姓有小头疼是吧，你看好多人这个有自杀的，有跳楼的是吧，他就是迷于石愁林，就是他那脑袋想不出办法来了，走不动了，哎，没法走了，哎，生不如死。你说这些人多冤枉。哎，你要是他知道说面前是你做梦，根本没这回事，你说他这一下得有多轻松。哎，都是迷于石愁林，离于真实法，跟真实没有关系。做梦的时候就是做梦，在这吓得这哇乱叫是吧，你说冤枉不冤枉。妄觉东西走，觅神我一二。妄觉就是做梦嘛，是不是啊？就是精神病嘛。东西走，咱这东奔西忙，是吧？搞的是这个痛苦不堪，身心疲惫啊！好多人，我太难了，哼，你有什么难的呀？瞎说对吧？自个儿精神病说太难了，哎，觅神我一二，在梦里头非要找到自己。我们那个好多文章也是嘛，要活出自己来，要找到自己。你梦里头找什么自己啊？是不是啊？像这个神我，这是那个印度树论派的那个我，这个理论还是比较高明的，哎，比那个圣论派要高明。圣论派唯物主义说老实话还是比较浅的，是吧？现在不都是唯物主义吗？神我他至少认为说有一个精神。能认识的精神本体，还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。哎，这个二元论呢，还是比那个要客观一点，是吧？像现在唯物主义就傻到什么程度啊？认为没有精神本体，认为这个精神活动是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产生的一个副作用。哎，精神就是意识的副作用，无所谓的东西。那最重要的东西，他说是无所谓的东西，你说他能搞好吗？所以现在你看唯物主义把世界就搞成这个德行。哎，你看现在这个世界跟人间地狱有什么区别？谁搞的？就是这个唯物主义搞的。哎，唯物主义搞的，他还不如那个时候西方迷信上帝啊， 他对自己还有点啊，我上帝看着我了，我不能办坏事儿，我哎，他还有所道德上还有所约束。哎，自从上帝死了，你看西方这个发展呢，就是啊，这个世界越来越完蛋。哎，当然了，说他上帝也是烦恼，也是解决不了问题。哎，这就是比较说。这个二元论呢，比那个唯物主义啊还稍微好一点，唯心主义比唯物主义啊稍微还好一点，因为他认为这个心很重要，哎，认为这个心不是这个就是无所谓的东西，哎，这还离至少比唯物主义离真实要近一点，哎，你看那个古代印度的外道，哎，他认为这个他要找我，找神我，哎。虽然他找不着，但是呢妄想里头比妄想呢还算高级一点的妄想。但是他也是什么呀，东奔西忙，也是修行，你看印度那个叫修苦行的啊，也是很难，也是很这个东奔西忙是吧，也是修的这个够乱七八糟的，哎。实际上跟真实一点关系没有，迷糊。内身修实行。我是清净相，如来藏佛境，妄觉非境界。前边呢说的是外道，他在梦里头非要找真实，是吧？佛呢说我的这个真实呢跟梦没关系，哎，内身修实行，哎，在内身不是肉身，是心内，哎，在用我的心。修真实的修行，什么真实的修行啊？我要见心，我要看到心，实证到心，我要看见三界为心，哎，这叫真实行。你在梦里头哪有真实行啊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我是清净相，结果呢，佛就看到了，原来我是什么呀？是那个心体，清净得很，从来没染污过。哎，所有人的心体全是最高的智慧。都是如来智慧，如来就是那点本事，就是我能见闻觉知，哎，他修真实行，从梦中醒来了，他看到那个清净相了，我是什么，我就是那个心体，哎，如来藏佛境，看到了这个如来藏，就是被染污种子包围的那个如来，哎，这是佛见到的境界，哎，三界唯有心，但是呢由于被染污种子包围，所以这个心呢在梦里头见闻觉知，哎，被迷惑了，哎，被迷惑了。妄觉非境界，你在梦里头的做梦的那些人呢，你不知道我这个境界，我是从梦中醒来的。一下把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我跟外道说的我不一样，哎，一个梦里的我，一个梦外的我，哎，用的词儿一样。但是那境界大不一样，所以佛说我这个我是无我之我，是没有你们梦中那所有的我，哎，你才能证到我这个清净相。可取即能取，差别无因我，若能知于相，尔时生真智。哎，可取就是可以取的法，所取的法，能取就是能取的心，能取的人，哎，能取的人现在一想就是这个肉体，实际上能取的人都是指的那个梦中的精神存在，哎，或者叫时运，或者叫灵魂，或者叫名字很多了，个人都认为是吧，你像那个笛卡那就是我是吧，就是我思故我在，那就是前面说的意与我俱，就是有我有思，思就是意嘛，我能思考，哎，有意识能活动，哎，这就是我，能取是我，所取是什么呀？我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，哎，就是人与法，哎，差别五因我，这个五蕴差别，那就是那个说我开始取物质世界了，然后呢生出三种差别来，就是受想行，哎，五蕴五因就出来了，我。那就是那个刚才说能取就是我，就是十月。若能知于相，尔时生真智。如果你能了知刚才我说的这些道理，都是这个妄想，根本都是梦境。 你这个时候就能生出真实的智慧来，就是就能照见五蕴皆空。外道说意识，阿赖耶藏体，共与我相应，我法说本。外道说的那个我，哎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我们这个意吧，就是意识活动，哎，认为这都是我的意识在活动。阿赖耶藏体就是佛说的那个，实际上就是佛说的那个在阿赖耶识里头藏的那个心体。阿赖耶是染污种子的总名，阿赖耶藏着一个体，什么呀？藏着一个心体，藏着一个心性。哎，这是佛说的真我。外道说的那个我，哎，就是比如说我思故我在，有我有思有意识。外道说的这个呢，共与我相应，就是外道认为的那个真我大我是跟我相应，就是外道认识的那个意识啊，那就是外道说的那个意识活动就是我，哎，跟我相应嘛。谁在意识，谁的意识啊？我的意识。谁在活动啊？我在活动。哎，我思故我在，你看一样都少不了，有我，我还会思，还有意识，还会活动，是吧？哎，意识共我相应，这是外道说的。跟我说的那个阿赖耶识藏的心体怎么样啊？两回事儿。我法说不尔，跟外道说的不一样。我说的是阿赖耶识藏的心体，他们说的是我跟思，是吧？哎，所以我外道我跟我说的我两回事儿。若如实之法，真谛得解脱，修行见于道，断烦恼清净。如果如实之法，修行多简单啊，就是你如真实知道法就行了。哎，你就在这读佛经，读经论就行了。哎，佛告诉你说真相是什么，实相是什么，唯有心，唯识无境。哎，如实，哎，是怎么回事？是说无境，梦，哎，里是空，那就是空。哎，唯有什么呀？唯有心。哎，照着佛说的真相，如实的知道这些法，你知道唯识无境，实地得解脱。你就按这个实真实的真理，真实的真相，你就能够得到解脱。说我知道这个，知道这个法，我知道真理，怎么得解脱呀？你就知道就得解脱了。你今天知道，明天知道，你就这么知道，知道知道知道，到一天他就照见无蕴空，他就解脱了。哎，从梦中醒来了，修行于见道，断烦恼清净。哎，修行是什么呀？就是如实之法。像现在末法，佛说空他颠倒成有，佛说无他颠倒成有，那叫如实之法吗？你把佛说的都个意思都颠倒了，你那叫修行吗？那不成修外道修魔说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你怎么得解脱呀？你得如实之法才是修行与见道，你才能见到真实。哎，你修五蕴皆空，你才能见到五蕴皆空。你天天修五蕴皆有，你说你有一天就照见五蕴空了，可能吗？这不是笑话吗？好好想一想，什么叫末法啊？现在佛教徒还以为现在都是正法了啊，把那个空跟无都颠倒成有，他以为是正法了。你天天念五蕴有，你猴年马月你能突然就照见五蕴空了，可能吗？多简单的道理。如果你如实之法，你才能修行见于道，断烦恼清净，你才能照见五蕴空，从梦中醒来。哎，才能这个度一切苦厄，是不是啊？心自性清净，如来净法身，是法依众生，离于边无边。我们这个自性清净心就是如来的清净法身。哎，如来的法身是什么呀？当然我们都有那个心体啊，自性清净心，如来净法身，自性清净身我们都有。哎，我们有，如来也有，就是那个心体大家都有。但是如来呢要多一个什么呀？清净法身。清净法身呢是什么呀？清净法身是以法为身。法是什么呀？是正见佛法。佛法正见。佛法正见怎么能组成他的身呢？就是佛法正见的记忆积累，积累就积累成佛的清净法身了。那是三大阿僧祇劫 跟着佛跟着菩萨一句一句学记忆下来的积累起来的清净法身。哎，你自性清净心我们现在就有，我们缺的是什么呀？我们就缺这个清净法身。哎，我们现在那个心体里头装的是什么呀？装的是有人有法，钱最重要啊，爱情最重要，现在像西方自由民主最重要啊，为了这个可以把什么呀生命也抛了是吧。哎，都是这些，那你能清静吗？那你能不烦恼吗？是不是啊？都追求的是梦中不存在的东西，你能追求到吗？哎，心自性清静，如来多了一个清静法身，我们现在心也是自性清静，就是少一个如来的净法身。说那法身从哪来啊？学佛法。哎，学佛法正闻熏习如理作义。哎，先正确的听闻经论，把佛说的话能正确理解。佛说空啊，你知道为什么空，佛说有你知道为什么有。哎，都正确理解，正闻熏习，留下正见记忆。然后有正见了之后呢，你放下佛经一胎眼，色就是空，受想行识意是空，如理作义，用佛的正见来，如佛的正见清净的道理来作义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布施三轮体空，哎，无人无法，用这个佛法的正见去如理作义，正闻熏习如理作义留下的记忆都是清净法身。哎，你清净法身种子够10%就证出地，哎，够100%就成佛。世法依众生，离于边无边。这个世法依众生绝对是译错了，哎，根本就没有众生依什么众生啊，就是前边那个译的对，就是众生迷执取，就是众生不知道这个，也不知道自己有自性清净心，也不知道如来有净法身，也不知道法身从哪来，也不知道怎么成佛，也不知道怎么修，哎，叫迷什么迷惑，就是那个凡梦中的凡夫，就是迷惑取，哎，就是搞得不对，哎，是法一众肯定译错了，你一众生得有众生啊，是不是啊？根本就有众生就没佛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没众生才有佛，离欲边无边，跟后边矛盾了嘛？哎，就是。佛的净法身里头啊，没有边见，也没有无边见，哎，就是这个没有梦中的一切邪见就完了。哎，下边，如今给予色实性与真金，陶冶人能见众生于因耳。如今给予色，这个色就是物质，是在这儿就是指的石头是吧？石头本性，石头自性与真金，哎，金子在石跟石头混在一块儿。陶冶人能见，你炼金，哎，最后炼的真纯金炼出来了，人能见真实了。哎，众生于因耳，我们梦中的凡夫要想炼出真金来，要想成佛，要想成就佛的100%的清净法身，于因耳，你就干什么呀？要去石头，去什么石头啊？去五蕴。哎，我们现在是说五蕴皆有，你就完了，你就把那个金子越包越紧，你就看不到金子了。你得说五蕴皆空，哎，去这个五蕴，哎，老念这个五蕴空、十八界空。你这个众生啊，对于五蕴你就老去，就是去石头，最后去完了，你不是是那个金子就出来了吗？非人亦非因，佛是无漏智，无漏常是尊，是故我皈依。说佛是什么呀？就是一个无漏的智慧，无漏就是没有烦恼的智慧，没有烦恼的智慧从哪升起的呀？从他没有烦恼的记忆里头升起的。哎，他全部是正见的佛法的记忆，哎，没有烦恼的记忆，都是梦中一切法空的记忆，有什么烦恼啊？这叫无漏智。哎，佛是全部正见的记忆，就是佛，他不是梦中的人，也不是梦中的法。无漏常是尊，这个无漏的佛就是没有烦恼的佛呀，是永在的，是这个就是他成佛之后不会退转，永远在的佛，是故我皈依。所以他这也是没理解对， 不是我皈依佛，而是无漏常在的那个无漏佛，那个无漏智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大我的归处。你找我找到哪儿，最后找到那个说全部清净种子，全部清净法身，那就是我。哎，那个像这个初地菩萨二地菩萨啊，他那个真我大我还没这个完成，还没有真正见到真我大我，他见了十分之一十分之二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也是找我，也是找这个，就是找自己。哎，找到什么时候啊？找到成佛的时候你就找到家了。哎，那就是真我了，全部变成佛法的记忆，正见的记忆啊，那就是我的归依处，就是我，就是我的家。哎，心自性清净，烦恼即易作，共五音相应说中圣者说。这个最后一句译的不好，他没译出那个，这是请这个说中圣者你给我说一下。说中圣者就是这个理论当中的最厉害的人，那就是佛了。哎，请这个佛你给我讲一下前边啊这三个法有什么区别，一个是自性清净心，一个是烦恼意。哎，这是一段共五音相应，他这意的不对吧，那个前边那个意的是我，不过都无所谓了啊。这个我跟烦恼跟意，哎，跟自性清净心它是什么关系，请这个说中圣者呀给我说一说。他没意出来，没意出来就有可能被人误解，误解成什么呢，说这就是佛说，你看容易是吧。前边这三句呢说说中圣者说啊，这都是佛说的。嗯，你这都没关系，自性清净心跟烦恼有什么关系啊，是不是啊。哎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，跟五蕴有什么关系啊，五蕴根本就没有啊，它跟自性清净心有什么关系啊。所以这个译的不好，或者是就是他译的时候没看出来。哎，你要第一个唐本就译的好，哎，就是说请佛给我解说一下。下边回答，心自性清净亦等是因缘，彼能作诸业，故彼二种染。自性清净心呐是一回事儿，说意呀是另外的因缘。哎，自性清净心人家不变，哎，不是因缘，不是那个就是有造什么因给造出来的。这个说那这怎么理解啊，你就不要去理解了。哎，反正你就是这个东西，你就有这个东西。哎，你现在搞错了就烦恼，你搞清净了你就自在。哎，就是说在梦里头啊是给你说不出真相来的，让你就是用这个语言啊给你描述描述，是不能让你想象出，你梦中这个语言太笨了，凡夫这个思维太这个就是笨了。哎，他不可能想象出真相来，所以不要去问那个，就是非要把真相是怎么回事问清楚，你就甭树这目标，你这就浪费时间，是吧。这个意等是因缘，它干什么呢，彼能作诸业。哎，这个意啊就能造业，就能胡思乱想，故彼二种染。它造业就是用什么，用分别造业，分别造业就是造概念，造二，造这个一对一对的概念，是吧，就妄想。所以呢它就留下记忆，妄想留下记忆什么呀，二种染。什么二种染呢，无非是一个有一个无，一个一一个意，是吧，一个长一个短，就二种染，那就是二边见。哎，一等课尘法，烦恼我清净，彼一烦恼染如垢一清净，如一离于垢，亦如金离垢，有耳不可见，我离过一耳。这个可见这个一字啊，他把他这个当衣服的衣来那个讲了，把这个衣服跟金，哎，两个玉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啊，说一等课尘法，烦恼我清净。这个自性清净心是清净的，不能被污染的。但是呢别人给你灌输邪见，说这个这不是梦啊，这都是真的，哎，有我有法。这个客尘烦恼，客人进来了，邪见，别人给你说的邪见， 熏到你那个心体里头了。一等课程法，就是你用意识分别出来的这些妄想概念啊，哎，跟别人交流啊，这都是从外边课程烦恼，哎，就是尘是脏东西是吧，哎，这是外边进到你心里的脏东西，哎，什么山河大地男女老少，这都是外边来的课程法，这都是课程烦恼，哎，这外边来的这些东西都是引起你烦恼的，只要告诉你面前不是梦，是真的，是有东西的，那你就是烦恼。首先说你分别就是烦恼，是不是啊？整天在那，这是什么呀，那是什么呀，你看我们这个整个人就是这个世界整天干什么呀，就是在研究面前是什么，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世界怎么回事啊，那帮人怎么回事啊，这个东西怎么回事啊，科学家什么，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，啊，不就是研究这个，就是研究面前有什么，是不是啊？就是研究面前有什么。为什么他研究不出来啊？因为面前没东西，他非要找东西，你说他能研究出来吗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猜一个方案，结果后边人说那不对，错了。那个猜一个方案刚猜出来的时候，大家说哎呀，这个人真了不起，是吧？牛顿多牛啊，啊，把世界的一切都搞清楚了。哎，结果后边爱因斯坦说他那个小见解，哎，我给他扩大扩大，哎，他的不准确，我这准确，人们又对爱因斯坦佩服的不得了，哎，结果量子力学实验一出来呢，老头子郁闷了，哎，给老头子啪啪打脸，他不生烦恼干什么呀？没东西，非要认为客观实存在东西，你说他不是自找烦恼吗？是不是啊？一等课程法都是烦恼，哎，我清净就是那个真正的我，自性清净心，它是不受污染。彼一烦恼染，如垢一清净。其实你看那个跟后边意思，它就是衣服了。说它就好像衣服啊，或者是说我的清净心被烦恼染污了。彼一烦恼染，哎，烦恼把我的清净心给染污了。如垢衣染净，这是那个衣服的衣，就好像脏衣服，哎，你能洗清净一样。就是说这个污染不是真污染了，它只是放在一块儿，哎，你还能把它去掉，因为它是客尘烦恼，不是你们家的人，你可以，它客它不会老待着的，是吧？它还得走，哎，你能把它给赶走，就好像脏衣服能清净一样，哎，如衣离于垢，这样呢，你的自性清净心呢，你把那个客尘烦恼给请出去，哎，怎么请啊？用那个清净种子来请。用正见来请，是吧？哎，他说有人有法门那些东西如梦幻泡影，哎，用正见把染污请出去了，就好像衣服呢没有脏东西了，一如金离垢，也好像金子呢把石头取完了，哎，成纯金了。有耳不可见我离过一耳，这个有耳不可见是什么呀？不知道他这个。应该是衣服洗干净之后，金子纯金提炼出来之后，应该是这个有就可实证，是吧？应该是就见到真实了。我离过一耳，就是我这个自性清净心想离开这个苦厄灾难烦恼，哎，过程就跟这个洗衣服跟炼金矿，哎，也是这样。我们天天就去这个染污记忆就行了。好，谭先生的，无论为生或不生，心之光辉恒实在，彼理量者如何说，用以证成其我意。不管你说这个这个东西是有还是没有，心之光辉恒实在。这个人家意自性清净心，他这一个心的光辉恒实在。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？正好我们现在正在学的那个就是那个中篇里头的那个经也是，它是三个译本，两个译自性清净心，一个译自性明亮心。证明什么呢？证明梵文里的这个词啊，有明亮意，有清净意。哎，后来这儿有一个人译明净，两个意思都译出来了，哎，又明亮又清净， 你可以体会，这就是说你阅读的经多呀，你对这个那个词儿你就越理解。就是说我们那个心体啊，它你也可以说是清净，哎，什么脏东西都没有，清净就明亮。它这个有，哎，你就去想，哎，它是明亮的，哎，它没有杂质的，哎，光辉很强，就证明这个词啊可以译光辉、明亮，也可以译清净。这个清净心恒实在，明亮心恒实在。好，彼理亮者如何说，用意正成其我意。理亮者是什么呢？是根据理论，量是度量，量度就是分别，就是思辨者。那个黄先生译思辨者比理亮者好，是吧？这个谭先生有时候前边一出现说如理亮者，这就不好了。因为如理两者呀，就成了这个如理，就是符合真理分别者了。如理两者，尤其是在佛经里出现，他如理作意，他按照佛理来，那就成了这个正量了。其实他没有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思辨者译得好，就是黄先生那个，就是他就是用分别，用这个意识来这个分别这些人，证明什么呀？凡夫一个，没从梦中醒来的人。这个理量者如何说，用意正成其我意，就是他没这个宋子的意思没译出来。这个地方大会问的意思是什么呀？说你说的那个自性清净心，那个真我大我如来藏，他跟外道思辨者们想出来的那个我有什么差别？问这个。然后下边佛先说外道我迷于诸实之抽离，看来梵文里头真的是，就是我们梦中的凡夫啊，迷路了，找不着真实了，找不着我了，迷在哪儿啊？诸实之抽离，就是邪见里头。你诸实意识干什么呀？就会分别，分别分别生出这个乌七八糟的分别，把我们都绊住了啊，哪都走不动，走投无路，是吧？现在好多人都是男的都找不到路，是吧？生不如死。迷于诸实之抽离，其实是什么呀？都是自己吓唬自己，自己骗自己，自己给自己拴了好多绳子，自己给自己搞了很多限制，自己给自己搞了很多邪见，把自己限制的抽离，那就是迈不开步的了，是不是啊？冤枉得很。比理亮者不应理，就是说梦中的这些在邪见当中被邪见包围的这些人呐，他们找的我找不到我，为求安于利我意，驰走此处与彼处，结果这些人就在这个梦里头怎么样找我，找怎么找啊？驰走此处与彼处，东奔西忙，是不是啊？你看我们这个梦中凡夫这个跑啊，弄得这个火车高铁都嫌慢，坐飞机坐火箭，是吧？到处实际上就是找我，想安心，想找自己的平安、幸福、快乐，是吧？都是为了追求幸福嘛，实际上就是为了安立于我意，就是找我，找一个这个能安心的地方，东奔西忙。但是呢，找的我都是什么呀？你像那个印度外道，你跟大梵天合一，你跟那个大自在天合一，管什么用啊？还不就是一个梦接一个梦啊，是不是？能不能合还不一定了，因为你不是大梵天大自在天造出来的，那个前提就错了，你都是你自己造出来的。他不去解自己，不反思说我怎么做，他怨别人。如果你真的是这个大自在天大梵天造出来的，你就什么都不用管了，你就不用那个，就是什么都不用管。为什么呀？你没法管，你没有自主性，你是大梵天写的程序造出来的那个假象机器人，是不是啊？你干什么呀？能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呢？都是程序编好的，他造的你吗？他造的你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你能变吗？所以这个有造物主的这个宗教啊，这个非常低级。你想一下，你看那个西方是不是啊？你像现在疫情，西方原来那个历史上很多大瘟疫， 他一瘟疫一来，教会就说什么呀，这是上帝惩罚我们，我们这个有原罪嘛，哎，我们得忏悔。哎，他认为这好像是那个应该的，哎，他你还怎么抗议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他就是就没有自我的责任感了。哎，我是别人造的嘛，我是别人的那个化身，是吧？你所以这个外道啊，这个问题很大。哎，你像这个要是说找我的呀，这还是不错的外道，还是高级的外道。哎，我要找到自己，我要找到这个我要找到自身。哎，我要认识自己是谁，这还是那个苏格拉底说的那个，就是人认识你自己。哎，这个方向还是对的，但是现在这个末法已经差到什么程度了？哎，都就是东西是实在的，哎，这个乱得很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来啊，这是外道的找我啊，就是在梦里头东奔西忙的去找我，哎，他找不到，越找越烦恼，因为这个你找不到我的地方，非要找我，你想你能找对吗？然后这是佛说的，佛的我，清净性相所谓我，哎，就是那个自性清净心，那个是我，是内自证之境界，是我内心实证到的，我自己亲自证到的真实境界，哎，跟外道在梦里找那个我不一样。此意即是如来藏，非为理两者所知。哎，这个自性清净心呐，就是如来藏。什么叫如来藏啊？就是，简短的定义叫在禅真如，禅是那个缠绕的禅，就是烦恼的一个译名。在禅真如就是在烦恼当中被包着的一个真如，一个真相，哎，一个真我。哎，换个说法就是如来藏，就是藏在染污记忆当中的佛性心体，哎，佛的那个智慧叫如来藏，这就是我。那个谁是我呀？真正的我就是那个心体，连染污种子都不是我，染污种子是别人给我强加的邪见。哎，你在梦里头你听不见真相，哎，除非你碰到佛，所以呢都是别人给你灌输的邪见的记忆，那是课程烦恼，不是你，你就是那个跟佛一样的那个心体，哎，能见闻觉知的那个自性清净心，哎，如来藏在染污的记忆里头，这叫如来藏，不是那些思辨者可以知道的，就是在梦中找我的那些人永远找不到这个，他在梦里头找，他怎么能找到梦外边呢？是不是？这有一个谭先生的解释说，此名智境非是实境，哎，这个写得很好，说这个佛证的这个如来藏，佛的这个自性清净心呐，内证的境界啊，这是圣者智慧的境界，不是凡夫心识的境界，就是不是这个分别出来的境界，不是梦里的境界，是从梦中醒来的初地以上圣者的智慧，哎，无分别智实证的境界，这个说明是对的。但是这个谭先生本身的理解啊，跟这个是相反的。哎，他那个很明确的就是说，实境就是智境，实境就是我们面前梦中的这些什么物质啊、离心的外境啊、什么心识啊，这是真实的。哎，没，这不是梦。哎，没有梦外，梦外没有阿赖耶识，哎，没有梦外，没有真实，梦里头就是真实，他的世界观实际上是那样的，所以他要把这个唯识无境的楞伽经非要译成这个没有阿赖耶识，哎，梦里头是实境全有，而且是客观存在。哎，他说那外境是离心的外境，哎，这唯物主义嘛，哎，他认为面前就是真实。好，我们看下往下啊，若然观察于诸蕴，了知能所取性相，行者当于观察时知道理智即生起。对的，若然观察于诸蕴，我们来看看五蕴是什么东西啊，结果一观察了解和知道，原来就是能取所取。哎，能取是什么呀？是十蕴最后一个， 哎，这个时运是梦中的精神存在，它能取一切法。所取是什么呀？前边四项。哎，最远的那个就是色运，物质世界。哎，就是谭先生认为客观存在的离心的外境。哎，色运取那个，然后取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呢，会升起三个步骤，先由直觉受运，哎，然后形成概念，就是脑子里分别出来了，哦，这是红色，这是白色，哎，形成概念了，然后行，用这些概念开始胡思乱想，胡编乱造，哎，能取是时运，所取是前四运，哎，能取有自性，有相貌，所取也有自性，也有相貌，这就是诸运。哎，这么一分析呢，知道怎么样？全是胡说八道。哎，我们这是大般若经的这个任务，就是给你分析诸运呐，都是妄想，都是空。行者当于观察时，哎，修行的人，你在仔细观察诸运是什么呀？色运看不到，是人妄想的；受运，什么叫想运跟行运呢？都是你意识的语言，都是意识做的梦，放的电影。然后你在梦里头说我有一个时运，你也看不到也找不着，五运皆空。结果呢，如道理智即生起。哎，如道理智，像真理那样的智慧就生起来了。哎，下边他也做了一个解释，他说我们这个颂的意思很简单，是不是啊？你知道五蕴皆空，你就能升起正道真实的智慧，是吧？很简单，就能照见五蕴皆空，就能证到三界唯有心。我们来看一下谭先生的说明：常人之我，必指五蕴，而非为之时。他什么意思呢？他就是说，我们这个一般的人呐，知道我，这个我是什么呢？他说我就是五蕴，哎，是五蕴都是我，而非为之时，就是说不是只执那个五蕴里头最后那个时蕴，哎，他这个意思。这儿他有什么这个错误呢？就是他现在是在批为时，哎，破为时。他说这个为时啊，是广执着五蕴最后的时蕴是我。这不是为时执着这个，这是梦中人执着时运是我。前边色运怎么是我呢？色运是你常先生这个谭先生也认为色运是离心的外境。离心的外境怎么也是你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必指五运，五运中间三个是我的心理活动。那是我吗？哎，我有疼的感觉，疼的感觉是我呀。所以他现在批说，常人指我，必指五蕴，就是说人们认为五蕴是我。哎，那就是连那个外境，连物质，其实外境表现在我们身上就是一个肉体嘛，他认为肉体也是我。哎，受想行识都是我。哎，不能广执那个识，这是一个认识。这个认识实际上就是不对的。五蕴里头不都是我，五蕴里头要都是我的话就没有法了，是不是啊？我是五蕴，那我去执着什么呀？你不能说我又是我又是法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去执着我自己啊。所以这个话都莫名其妙。他说常人执着我，必执五蕴，所以不知道他这是从哪儿弄来的。哎，而非为之时，不是说是这个五蕴最后的时运是我，故观察五蕴即为直觉。哎，所以应该啊，看到五蕴，五蕴就是我，哎，直截了当。若依为识所建立而做观察，说你要是按为识去说呀，人我不得无执，就是你找不到人我了，就，哎，这倒说的是对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为识并不认为时运是我，时运认为时运是我是梦中凡夫，是外道认为时运是我。哎，为识观察人我不得无执，就是说你要用为识观察呀，真的是没有我，为识 是梦外的识，唯有梦外的阿赖耶识，梦外能做梦的心，梦里头五蕴皆空。所以他说以唯识建立而做观察呢，人我不得，你找不到人我了，就无知，就没有知道了。你要是按唯识讲呢，就没有知不了人我了，就没有人我执了，就除非又另作建立以为补救，补而又补，非观修之所宜。你看这唯识越弄越乱是吧，你按唯识说呢，你找不着人我，那还执什么呀？没得执了，没得执了不行啊，你还得另作建立，你得找我，得有个执的我，找来找去乱套了，你这没法观修了。整个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五蕴就是我，你不能按唯识说的那个没有人我，找不着人我，找不着执着的人我，所以呢唯识不能按唯识观修，非观修之所宜，唯识不适合做观修。就是说你要说没人我这个无所执，这没法观。为什么呀？他认为这个梦中法真是存在的啊，你没有我，那还是真存在吗？非得找一个梦里有我有法才行。所以他说必须观想这个五蕴是我，这直截了当可以观修，你越修越好，是不是啊？修修修修的那五蕴越修越结实，梦里的我越来越大，是吧？你在这梦里头就五蕴去吧，你就这观修多厉害，这就是他的世界观，写得多清楚。你不能学唯识，唯识是人我不得，你找不着人我，你怎么修啊？唯识没法修。看人家直截了当，这个直截了当就告诉你说不能唯识的说人我不得，你找没有执着的我，你修什么呀？是不是啊？你不要修无我，要修有我，谁是我呀？五蕴就是我，还不能这个说十蕴是我。大家就自己体会去吧。你照他这个修法能修成五蕴空吗？若于藏识之藏中说亦与我共生起，此则是为外道论，非为教法所证成。这是说外道的一个理论。什么呢？说若于藏识之藏中说亦与我共生起，第一个这是佛说的真相。藏识之藏，这个第二个藏它有一个说明，下边说了藏，它后边这个范文的转写即如来藏之藏，它没写清楚，那个黄先生译出来了，这个藏字是什么呀？是胎藏的藏，就是它直接译出来胎藏，就是如来藏的那个藏字啊，它在范文里的意思是胎藏，怀胎那个胎藏。如来藏为什么用胎藏这个词儿？说藏起来了，藏在哪儿了？他是说就像胎藏一样，我们每个人呢有个如来藏，就好像每个人呢怀着一个孩子，但是这孩子不是孩子，是什么呀？是如来，一个如来的自性，如来的本身，在胎藏里头，他借用这个胎藏这个词儿啊，来命名如来藏，就好像如来藏在这个我们每个人的胎藏里头一样，你这个十月怀胎，你修成了，如来就显现出来了，他取这个比喻。所以如来藏的藏是胎藏的意思。说在这个藏识之藏中，就是在这个藏识阿赖耶这个胎藏当中啊，说亦与我共生起。本来这个胎藏当中藏的什么呀？是如来，是佛性，是那个每个人的那个心体，自性清净心，那是如来，那是佛性。但是外道呢，现在说的是外道论，说外道呢把那个染污种子藏起来的那个佛性啊，他说成什么了呢？说亦与我共生起，说那个我们每个人的我呀，说这不是都找我吗？说我是什么呀？就是一个我一个意，就是有一个精神存在，我存在， 然后我会干什么呀？我会活动，我会思维，哎，我会见闻觉知。梦中有我，有我的精神活动，这是外道说的我，哎，此是外道论，非为教法所证称，哎，明白这意思了啊？下边看一下，他这个213也有一个，就是最后一句也有一个说明，我们来看啊，我们都读一下，说这个藏，如来藏的藏，如来藏啊，他这没解释，就是如来藏的藏，就是胎藏的意思啊，借一个比喻。如来藏为智境，故无第七染无异于我，这是对的。哎，说实际上佛说的如来藏里头啊，是圣者智慧实证到的真实境界，里头没有第七染无异和我。其实他理解成第七染无异窄了，哎，实际上那个异啊是包含全部第七识的，就是第六意识包括前五识，整个一意识。就是因为第七识的染无意识那个意跟第七识跟第六识是一个意识，我们不知道它活动内容的叫潜意识，我们起名叫第七识。我们那个意识给我们把这个意识活动的一小部分翻译成梦球的时候，那一小部分的意识叫前六识。实际上第七识第六识是一个意识，哎，第七识叫莫那，第六识叫意识。实际上莫那是音译，意识是意译，一个就是一个意，哎，区别是什么呀？第七识是那个意识活动的大部分我们不知道的潜意识活动叫第七识，然后我们知道它活动内容的是叫前六识。注意，我们知道它活动内容不是我们知道前六识，哎，我们前六识是看不到的，是意识给我们把意识里头一小部分内容放一个电影，在监控器上显示出来，在这个屏幕上放出来，让你做一个梦，让你知道你的意识有什么活动内容，那个内容是假的，但是你就知道了，哦，我那个意识里头啊现在在演这个电影，哎，知道它内容的叫前六识。那个实际上前六识我们也认识不到，它跟第七识是一个意识，是一块儿的，是真实存在的。这个说如来藏是智慧境界，没有第七染无异，应该是没有意识，没有意识活动，就是说与我，哎，外道认为啊，我就是梦中的我跟梦中的意识活动，哎，就是我前六识所有认识到的法，那都是我认识的，这是外道找到的我，哎，就是梦里有我。这个解释对的，说如来藏是圣者从梦中醒来的圣者智慧证的真实境界，没有梦中的意与我，哎，所以他弄成第七染无意绝对错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第七染无意啊真的存在，第七识它就是现行嘛，它是那个整个意识活动的绝大部分都叫第七染无意，所以它是真实存在的，哎，外道根本不知道这些，外道就认为梦里头我想象的这些东西是意识，哎，我在想象，所以这个意呀是那个前六识的活动，活动的内容，这是外道认为我跟意是我，哎，这是外道论是不对的。下边213的说明，由此即知，尽人为如来藏即为我意。为开引指我外道而建立，此说实不应理。他这批判了一个理论，批判什么呢？他说，你看啊，这个地方说，如来藏啊，不是我跟意，哎，这就说明啊，现在老有人说呀，说如来藏是我，这是佛说了，说佛说我为什么叫如来藏说成我呢？是为了开引指我外道而建立的，就是。印度教啊，那个指我特别严重，因为他不是大梵天造是大我，就是大自在天是大我，他修行就是老念他本尊，老念那个梵天跟如来那个大自在天，念念念，最后呢梵我合一，哎，他回到这个大我，他就解脱了。他就是大我小我，他这个就是修我。印度教可是佛在印度说法呢，那他来的都。那都是印度教徒是吧，都是外道，你来了就说无我， 他一听就跑了。为什么呀？你这人就是疯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为就是把我小我修成大我啊，你告诉我无我，那我就一切这个跟他理论完全相反，他不接受。所以佛在印度给这个婆罗门教徒外道说法的时候啊，他来了，佛就先给他吃个定心丸，说你啊，这个肉身不是你，你知道那灵魂也不是你，没有那个东西。你那个你非常的厉害，你有一个大我真我在哪儿啊？在你身体里头怀着了。这当然是一种这个精神性的啊，不是那个真的怀孩子，哎，是比喻，就是说你呀身体里头有一个胎藏，那里头啊有一个大我真我，那就是佛，哎，你把这个肉身的我，把这个你想象的灵魂，这个小我假我，你就大胆的去。你把它去光了，你那个大我就显现出来了。如来藏大我真我就是为度执我外道，你不执我他就不信你不听你，就为度这个指引外执我外道呢，哎，听我就害怕，听我就吓坏了。对这样的外道呢，佛安立的如来藏，这是在楞伽经里头说了好几遍佛，哎，这是佛安立的意，就是为了就是接引指我外道，你说无我他就跑的这些，我给他安利说什么呀？啊，你不要执着那小我，你有个大我，哎，藏在你的这个胎藏，你怀着大我了，哎，你就剥外边的染物，剥完了大我就出来了。这是佛来楞伽经里头说了好几遍，佛就是直接说的，我就是为了接引这些指我外道，我才。如果你不指导我，我给你先安利那个大我干什么呀？明明就是让你去我的，我给你先安利一个我呀，哎，这是为了给那个外指我外道听无我就害怕的外道呢吃个定心丸，安利的如来藏为我大我真我意，这是佛说的。现在谭先生这个注释说的意思就是说，这是近人才说啊，如来藏为我，佛说如来藏为我是开引外道，开引指我外道而建立，此说实不应理，这是不对的。直接批佛说，你一个译这个楞伽经的人，你不知道啊？你说这个人愚痴到这种程度，这是佛说，哎，佛说，我说如来藏为我是为了开引指我外道，我们那个几段我们都截出来过是吧？佛说的实不应理啊！你谭先生说的应理啊，直接反佛说，这个末法佛法就弄成这个样子。我还说了，这个谭先生他这儿还可以，这儿他是用的这个叫注释，这可以。哎，你说我理解这个说法不应理，哎，你甭管是他说是近人说，明明是佛说。啊，你这还可以，大家知道是他的注释，但是他经常把佛说的话直接就译成反为实的，哎，把这个佛说的话直接译成就是不是为实，就批这个没有阿赖耶识，然后就有离心的外境，好多地方直接就说佛说就是无实有境，你这个就非常不应该了，哎，你想是不是啊？你这样的话，你那个以后。你什么叫末法？叫有教无修无证。有教是什么呀？佛的言教还在，哎，为什么无修呢？因为看不懂了。佛说五蕴空，他看不懂五蕴空，然后他非得颠倒成有，他才能理解，哎，所以你理解就理解反了，你哪里还有修？没有真正的修行了，都在那修外道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没有真正的修行，都修外道，你能有证吗？所以末法是有教无修无证，但是如果像谭先生这样直接把佛说的经直接改成他的意思，把为实无境的这个楞伽经愣给译成无实有境，而且是离心外境，哎，这样的这个就是把他的观点直接译成是佛说，这样的话末法连教都没有，学你这个论等于是学外道了， 哎，他不是讲为时无境了，他在这批为时，你看刚破为时是不是啊？哎，不能按为时修，得按常人修。哎，五蕴是我，哎，不能说没我。你直接那个也是注释，哎，你注释没关系，哎，别人知道说这是你说的，哎，那个不是佛说的。但是我们前边已经有很多例子了，就是他直接把佛说呀改成他的说，就是直接老是说有境，哎，能取所取即成境，哎，直接就是佛说有境，不是为实。你这样的话，别人去学你译的这个经，直接就是连法都连教法都没有了，你还修什么呀？那更是修外道了，成了修反佛说了，是不是啊？到时间我们就结束，下次再接着来啊。